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华儿姐姐。小朋友有时候会不会觉得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呢很吵呢？好，那花儿姐姐记得哦，有一天就是下大雷雨哦，那不但下雨，而且呢会有很大的那个雷声哦。结果那个一打雷的时候呢，好就很不小心就是惊吓到这个在路边停车的汽车，结果这个汽车呢他就吓到嘛哈，他就以为有人要开他的这个车门，就开始叫得很大声啊。哦，那时候花儿姐姐啊当下真的觉得很吵，然后就觉得说哇、哦、耳朵真的是有点受不了了哈。好，所以呢通常这个噪音呢哈，它呢就是指这些刺耳或者是不必要不规则或不协调让我们觉得很厌烦的这个声音哦。那有时候这个声音太大还会危害我们人类的健康哦。
孩子
你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要讲的这个发明呢是留声机啊。其实常常我们听到留声机这三个字啊，我们第一个感觉呢就是留声机所带出来的这个声音应该是很好听的吧。好，所以呢声音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就像花儿姐姐刚才节目一开始讲，如果这个声音呢它是个噪音的话，可能对我们来说啊真的就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强害啊，不只是我们的耳朵，可能我们的身体健康也会受到影响。但是这个声音呢，其实很多人就会问，它是像指纹一样独一无二的吗？好，声音呢其实有这个声纹，好，就像我刚刚讲到指纹嘛，哈，指纹就是指甲的那个一圈一圈的指纹。那声纹呢，哈，它呢其实基本上在世界上是真的没有一模一样的一个声音哦。好，那就像这个之前测试这个指纹是一样的啊，但是呢因为技术或者是经验的问题啊，所以呢基本上啊我们现在比较多是指纹是可以去鉴定的哈，但是声纹呢它就是要有进一步的技术加强，还有这个也要去培养一些可以听得出来的哈这样子的一些人员啊。好，那声音呢真的就是独一无二的啊，所以呢今天花儿姐姐跟小朋友来分享啊，就是第一台这个留声机啊，也就是呢关于发明的第100个故事里面当中的第一台的留声机，把声音留住的奇怪机器。华尔姐姐把这故事呢读给小朋友听哦。爱迪生是美国的大发明家，他发明了很多的东西，拥有上千个专利，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他是一位真正的伟人。虽然说在成年之后爱迪生的事业非常的辉煌，但是在童年的时候他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苦孩子，为了赚钱去列车上面卖报纸，结果被列车长凶狠地打了一记的耳光，一只耳朵就已经被打聋了。后来爱迪生的听力就一直不怎么好，这给他的工作带来了不少的麻烦。谁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有些坏事呢在特定时期居然也能够成为一桩好事。有一次当他在调试送话器的时候呢，由于他的耳朵无法敏感的探听到传话膜的一个震动，他就用了一根的银针来测试。他原本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呢传话膜有动静，针呢就会颤抖，这样他就无需呢在试听就能够得知实验的一个变化。于是呢爱迪生就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一根针，观察呢他的状态。很快他发现了一个规律，当声音变大时，针的一个颤动的程度就会增大，而当声音趋向无声的时候，针也会逐渐地恢复平静。出于了发明家的直觉，他立刻的转变了思维，想到一个其他人想不到的一个方法。如果使针颤动，就可以反过来复原声音，而针颤动的强弱程度就记录了音量的大小。所以贝尔虽然发明了电话，但是储存声音的技术还需要他爱迪生发明出来。爱迪生觉得自己的这个想法是另类的，所以他很激动，执意的要用最快的时间把存声音的机器制造出来。跟爱迪生共事过的人都知道，这一位大发明家工作的时候认真态度是无人可比的。当时正好是炎热的七月，不仅是高温难耐，蚊虫也很猖獗，可是爱迪生却是毫不在乎。他一笔一画的在纸上勾勒着，仅仅用了4天的时间就将留声机的初稿给设计了出来。爱迪生认为录声音的第一步就需要把声音收集起来，于是他在听话筒上装了一个喇叭，利用喇叭把声音送到了听话筒的振动板上。第二步就是让声音产生振动，接下来第三步是让这种振动保存下来。他在振动板的中央装了一根钢针，又在留声机上装了一个铺有纸袋可以旋转的金属圆筒。当他一边摇动留声机底 部的手柄时，圆筒就会一边自转一边移动，于是钢针还有跟随的振动板的一个振动强弱就发出了相应的颤动，并且涂有石蜡的一个纸袋上画出了深浅不一的一个槽沟，而最终声音被记录了下来。如果有人想要重新听一遍所录的声音，依据了上述的原理，所要做的程序很简单，就是缓缓地摇动手柄，让声音可以从喇叭口出来就行。爱迪生对自己的创意很满意，他立即地把图纸交给了助手克瑞西，并且向对方炫耀地说：
啊，你可别小看他，他可是会说话的机器哦。
克瑞西好奇地看着图纸，尽管没有看懂，但他觉得作为一个资深的发明家，爱迪生的话肯定没错，于是他兴冲冲地去找了工程师制作留声机。结果工程师们对于爱迪生的话不以为然，他们传阅着图纸，嘴里不时取笑道：
就这么个怪玩意儿还想记录声音啊，痴心妄想吧。
然而不管怎么说，爱迪生的留声机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还是做好了。在拿到了留声机的当天，爱迪生得意洋洋地请来了一群亲朋好友，并且把众人召集在一个小房间。在房间的中间盘踞着一个黑色的大怪物，它是由一个大圆筒、传声化以及模板还有曲柄所组成，形状非常的古迹。而爱迪生示意人们安静，然后他摇动了曲柄，唱起了一首玛丽的山羊。玛丽有只小山羊，雪球丝是一身毛。大家惊讶地看着爱迪生的表演，大气也不敢出一下。当爱迪生唱完了歌曲，他把振动板上的铜针又放回了原位，然后再次轻轻地摇动了曲柄。奇迹发生了，只听见了留声机传出了歌声：玛丽有只小山羊，雪球丝的一身毛。这声音完全就是爱迪生的一个翻版，人们这才相信留声机确实有记录声音的功能。很快，爱迪生发明留声机的事情传遍了全城，媒体甚至给他了一封一个雅号，就是科学界的拿破仑。从此，留声机走向了世界，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个录音器材。而后人们也根据了爱迪生的理论，又陆续的发明了更先进的一个录音装置，让声音的一个还原早就已经不再是一个传说。 哇，小朋友，我们刚刚听到第一台留声机的发明哦，是不是很有趣呢？啊，好，其实呢，在西元的1878年呢，4月24号的时候，爱迪生这个留声机公司啊，在纽约的百老汇大街成立了，并且呢，就开始销售它的业务啊。他们把这种呢，留声机，还有用锡箔呢所制成的这些很多圆筒唱片呢，配合起来，就出租给街头艺人啊。那么最早的家用的留声机呢，是在西元的1878年生产的这个爱迪逊呢帕拉牌的留声机，每一台的售价呢是$100,000哦。好，其实呢，声音呢对人的影响哦，真的非常的大。像刚才我们听到爱迪生的歌声也许还不错，但是如果你听到了一些像今天节目一开始花儿姐姐讲的这个噪音啊，那它很可能让我们的身体会受到影响哦。因为呢，这个噪音呢，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血管。有根据研究说，噪音它是生理压力源哦，长久它会破坏我们人体的正常运作哦。所以呢，噪音它很容易啊，让人会可能容易中风，或者是夜间猝死啊。所以呢，是真的很可怕。那特别呢，是住在都市里面的民众啊，他们呢真的是很受不了，每天都听到那个喇叭声啊，或引擎声啊。好，那所以呢，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把这个空污啊，还有噪音啊，哈，跟这个心血管的疾病的一个风险呢，会联系在一起啊。所以呢，被认定的是生理的压力之一哦。所以如果呢，小朋友你是住在一些工厂的附近或者是机场的附近，听到这种很大的噪音的时候，你知道当你在慢慢长大的过程里面，你的身体啊可能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呢，根据研究说住在这里的这些人呢，他们中风的这个风险啊，比居住在一般呢安静的社区的这个民众会高出7%耶。好，那不管是这些施工的声音啊，或者是邻居打麻将的声音啊，那像一些刺耳或者是不合适的声音呢，它不只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精神状态。那么根据呢一个噪音的防治网当中的一个内容指出，他说呢，当声音啊在50到70分贝之间，就会呢引起些微的不舒服，而当它呢超过了70分贝以上啊，就会让人焦虑不安哦。所以一般民众呢，其实在交谈的声音啊，大概会落在60分贝左右，而车辆经过的声音呢，也可以达到70到90分贝。那这种无形的声音呢，可能就不知不觉的影响到我们的心血管。所以呢，小朋友在选择就是我们所居住的环境的时候呢，周围它所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呢，是我们必须要去选择，也要特别注意的啊。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选择好声音呢？好像比如说小朋友喜不喜欢听花儿姐姐分享呢？好，应该蛮喜欢的吧，齁。好，那其实呢，我相信除了花儿姐姐的节目之外啊，你听其他节目，你可能也会觉得，他们的声音也很好听啊。没错，在2020年疫情爆发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他们就开始训练自己的耳朵了，因为呢，那时候啊，我们没有办法社交，所以呢，我们如果呢要比如说跟我们的朋友见面，我们可能就得上网，然后呢，透过这些视讯，让我们呢可以看到对方，而且呢，我们可能只能够利用耳朵呢去听一些事情。于是呢，在2020疫情爆发之后呢，这样子一个非常时期，耳朵的经济呢就崛起了，也就是呢，声音娱乐的需求就代替了过去呢我们所能够碰面这样子的一个需求。于是啊，从这个眼球呢到耳朵市场的一个转变呢，就开始关注好声音。大家就想说，怎么样的声音才具有吸引力呢？好，那很久以前呢，有研究人员啊，他们对于声音迷人的关键呢，他们会去进行研究，他们去听，有些政治人物啊，他们的演说为什么那么让人这个心潮澎湃呢？好，那接下来呢，有些唱歌的人为什么他们的声音让人家听了很舒服呢？那最近的这个自媒体发达，于是呢，像客服啊、配音啊、广播啊，这些都是以声音为媒介的这些工作，到底怎么样让人家听了以后觉得，这真是一个好声音呢？ 啊。所以小朋友，其实声音啊也是必须要透过训练的，因为呢，没有经过声音训练的人，其实呢，他平常说话的时候几乎都不会太使力啊，那这个口齿呢，可能就呈现一种没有力度的方式啊，就会让人家有一种那种浑浑的、凌乱的一种感觉哦。
我相信天父创造世界。我相信耶稣死里复活，我相信圣灵住在我心，赐给我宝贵极大能力。
小朋友，其实啊，有段时间哦，花儿姐姐会觉得说，我们的环境啊，真的是越来越多的声音哦，不只是我们自己喜欢听的一些声音，可能我们喜欢听的歌曲，那有些呢，我们不喜欢听的声音呢，可能它都会出现，比如说可能隔壁吵架的声音，或者是花儿姐刚刚前面讲，就是在环境哈，在马路上听到很多交通这些工具他们所发出来的声音，好，所以花儿姐姐就觉得说，怎么样去选择正确的声音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就想到在圣经当中还有一卷书，以赛亚书30章呢，在21节里面，他讲到，他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好了，姐姐啊，真的很喜欢这句话，真的，左边右边啊，好像都很多声音哎，但是我要听上帝的话。因为呢，上帝会告诉我说，这是正路，我必须呢要走在其间。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有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